境内时刻严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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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身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每周一至周六早上6点至7点由子荣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点01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早安大家长，我是子荣。好像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喝茶这件事情，对不对？在台湾的茶饮呢真的是非常的多元，不管是传统的这种泡茶，就是茶道的文化，或者是现在有非常及时快速的手摇饮文化，其实呢茶真的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了绿茶的一个好处，对不对？但是除此之外呢，红茶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一种生活饮品呢。像是我自己就相对来说我是比较喜欢喝红茶的，尤其是在台湾有很多的红茶的品种是非常香的，对不对？像是我们全公司一起到了日月潭这边，那日月潭这边其实就有非常有名的红玉红茶嘛，那发现哇，这个红玉的味道真的非常的香哦，而且那种泡起来不会苦涩的这种茶味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所以我自己其实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喜欢喝红茶的。那其实红茶呢在当中也有蛮多的一些营养或者是健康的好处，适时适量的一个食用或者是饮用，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还蛮不错的哦。像是在日本的一个营养管理师，他就有在研究当中发现了，诶，其实红茶当中有非常多不同的多酚哦，那这些多酚其实都可以帮助大家来促进身体的健康啦，包含了像是可以抑制血糖比较急速的上升的可能性。那像是呢就有这样子做研究啊，就是吃面包配红茶，另外一个呢是吃面包配水。那发现呢如果是配红茶的组别，其实在抑制血糖上升的效果会比只配水的那一组来说还要好上许多。嗯，那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糖控制或者是稳定其实也真的是还蛮重要的一点啦。因为呢是因为红茶多酚当中会有可以抑制促进血糖分解效果这种比较特别的酵素，那这种酵素呢就可以减少我们肠道当中的糖分吸收，就可以帮助大家稍微管控一下这个血糖啦，不要让它飙升太多，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其实红茶也有像是抗发炎、抑制脂肪细胞或者是血压的一个控制的一种好处啊。但是呢很多人都会一边吃东西一边配茶，对不对？其实在当中呢研究也指出说可以帮助我们阻碍脂质的吸收，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吸收了太多的脂肪，会让身体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健康危害哦。所以呢说不定诶，我们适时的喝个红茶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也是一件蛮棒的事情呢。在台 台湾的茶类的饮品真的是非常的多，那我们的茶叶的文化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各种不同的茶，不知道大家想喝什么呢？今天来跟大家谈谈这个红茶，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除了才提到的可以来维持我们血糖不要震荡那么快，也可以减少了脂肪的吸收之外，其实在红茶当中的这个多酚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就可以有效的来预防了这些包含的像是我们最害怕的三高相关的问题，包含像是高血压、高血脂，或者是我让我们的血糖不要上升的那么快等等的一个好处。不过呢，也提醒大家啦，其实红茶当中就有咖啡因嘛，那讲到的咖啡因大家都知道了，其实跟睡眠就是息息相关，不是只有咖啡才有咖啡因哦，红茶当中的咖啡因也还蛮多的，那所以呢医生也建议大家不要太晚喝，或者是像我自己啦，大概过了下午三四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再喝那么多红茶了，因为如果喝太多的话我真的会睡不着。那如果呢想要喝三杯以上的话，那其实呢我们要注意的是每一天当中哦，不管是红茶、绿茶或者是咖啡，这种含有咖啡因的饮品总量呢不要超过 1.5 公升，不然呢就会有咖啡因所造成的刺激，让我们可能除了睡不着之外还有腹泻、胃痛等等的身体不适的状况。所以呢尽管不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讲的红茶或者是前几天讲的绿茶，其实都有很多的健康好处，但是还是要适时的来做饮用啦。而且呢营养师 Stella 他其实也特别提到了，虽然说呢茶叶本身哦，各种不同的茶类当中的植化素或者是呢这种的多酚等等其实都会有很多的身体好处，但是也要记得其实就是在茶叶当中是有咖啡因还有单宁酸的成分，它会影响了包含的像是铁质、钙质等等这种矿物质的吸收啦。所以如果我们在一个饮食当中我们都有吃这种比较高钙高铁的这种饮食食品或者是营养品甚至这种补充剂的话，最好呢错开来饮用会是比较好的，才不会呢来防止这一些的营养成分的一些吸收。那如果呢我们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可以喝比较单纯用茶叶冲泡的茶，不用来添加了其他的这种比如说调味啊或加糖啊或者加其他的风味，甚至加了什么奶精啊珍珠野果等等哦，那可能会在当中会吸收了更多的一些热量之外，也会比较减少了这种茶叶当中带来的身体好处。那有的时候啊我们这种手摇的饮料真的非常的盛行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又加珍珠又加什么野果等等又加什么奶之类的，哇那这样子加起来其实我们就把这种茶叶的营养好处全部都消失殆尽了对不对，所以呢健康的喝茶其实呢单纯一点的茶叶饮品会是比较好的，也不会造成我们身体当中太大的负担，还有可能会有着发胖的一些危害哟。所以呢尽管喝茶非常的好，但是要如何喝，每个体质要如何适当的饮用，其实也要多加的注意，还是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8，紧接着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芷蕾的早期的经典作品，叫做《流沙》。在音乐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喽，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喽。
早知道爱你，爱的那么辛苦，心中的秘密就该隐藏到底。你假装忘记，我也不敢提起。过去的心。一起。
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关心你的点点滴滴，正声广播电台。
现在时刻来到了早上的六点十分，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锁定 FM 零四点一《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大家自己来自认为自己走路是快的还是慢的呢？其实发现呢，年纪渐渐增长之后，我们的走路就会更加的缓慢下来，对不对？至少跟自己年轻的时候比起来啦，可能跟我们的身体状态或者是我们更加的小心翼翼是有相关的，但是。其实走路呢，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做训练，毕竟呢，走路的步伐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尤其呢，我最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呢，日本人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长寿民族，对不对？他们在这边呢就做了一个报告，就是来研究了很多的长辈朋友们他们走路的速度还有健康的程度到底呢，诶，是不是正面相关的呢？那他们就发现呢，其实在2017年他们的人口开始高龄之后，但是呢，他们的走路速度其实也是比过去的同年龄的人还要快上了许多哦。这个可能还蛮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大跃进，因为像是呢，在2007年就是在更早期之前，大概呢，在日本的85岁以上的男性呢，他们走路的一个平均速度就是呢，每秒大概呢80公分，就是呢一秒钟可以走80公分的距离和步伐啦。但是呢，诶，到了2017年比第一次了测试多了10年之后，他们的一个平均的速度呢是每秒110公分，大了大概30公分呢。哇，这其实是还蛮大的一个跃进和进步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来观测说，诶，这个走路的速度跟健甚至是长寿到底是不是有相关的。那像是呢，除了日本有在做这样子一个研究之外，其实在欧美的地区他们也开始来观测说，到底是不是我们走路越大步就会越健康，那跟我们的身体其他的指数是不是息息相关的呢？那比较简单的来说啦，在欧美的这个研究当中呢，是表示说一个人走得越快的话，表示说他会活得越久，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归类和说明啦。因为呢，我们如果可以走路快速的话，表示说，诶，我们的身体当中可能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而且呢是比较有着自我独立的一个生活能力哦。那所以呢，这样子一个日本的研究也发现说，其实呢，在有80%的日本男性呢，在75岁之前都可以完成独立完成哦，是自己生活当中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不用其他人来做协助。那在有90%的女性，大概呢70岁以前也是有错的一些健康自理的能力，而且呢，在日本的政府也统计哦。如果在70岁以上就是手脚很溜达啊，甚至呢还持续工作就业的城市，如果呢这个城市的70岁以上的就业率比较高的话，他们平均的医疗费用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少。那相对的，如果呢比较70岁以上工作率低的县市，那他们的老年人口的一个医疗费用也相对来说支出比较高，所以呢就可以透过了这样子一个判断来指出我，就是如果呢我们还是持续工作，表示说我们一定是身体健康才能持续工作嘛，所以呢医疗的一个开销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所以呢维持着我们自己生活的良好方式，其实呢我们可以从就是训练我们的走路步伐，甚至呢我们从持续不管是啦在就业甚至做一些的乐活的活动或者做一些志工来开始哦。毕竟呢有动就会更加的健康嘛，就表示说呢我们可能可以有比较好的一个身心灵的一个状况，让我们呢可以持续的去外界与人家接触，那就会来持续的维持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这样子周而复始的，对不对？所以呢其实真的啦，在很多的这些医学研究当中就跟大家分析了，不管是出去走一走动一动，或者是有更多的人际交流，对我们的健康来说都是蛮好的促进活动哦。 其实近几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网络影片都会看到了，在日本呢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店家，尤其是那种美食店哦，比如说那种吃茶店啊，或者是这种卖小吃的这种小店，其实有很多都是高龄的长者他们持续的工作。在日本呢有一个吃茶店当中有一个老爷爷，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80多岁了，真的是白发苍苍之外，其实他的眉毛也是有就是非常的长，然后看起来呢真的哇真是很有这种智慧的感觉。但是呢他还持续的制作了布丁啊，或者是来招待客人服务客人，那很多人呢都慕名而来。在日本呢真的有很多那种高龄的长辈还是持续的工作，持续的就业，甚至呢他一辈子都做了这么一件事情，直到他会身体不行为止哦，他们都有这样子一种职人的精神。那像是呢在日本这边也是哦，他们也希望呢自己在退休之后不是只有每天看电视追剧或者是爬山等等的行程，他们也希望哦自己对社会呢有更多的贡献，虽然说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那其实呢在日本政府啦，他们也有很多的一些规划都是跟银发或者是乐龄族是息息相关，包含了像是都市的计划当中这个交通啊，或者是我们的动线等等的规划，甚至是在在职业上面的雇佣制度，其实呢真的啦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努力就可以了，有时候呢政府的这些制度还有我们整个企业有没有一起来共同落实这样子一种的不同生活理念，其实也是还蛮重要的。所以说咯台湾好像呢还没有到那么的多乐龄的长辈还是持续在工作当中，对不对？可能在我们的一个观念当中，退休了就是要好好的含饴弄孙，但是呢其实我们也可以想想啦，在退休之后诶是不是也可以从事的其他的一个职业，或者是呢这种志工的工作，甚至呢有更多的课程的学习，或者是各种人际交流，让我们呢可以走出去，让我们的身心灵可以更加健康，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长寿乐活的关键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蛮特别的日本的研究，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7咯，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讯息咯。
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哎，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所以非夏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也可以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建议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再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从文字看见世界，用句子体会人生，一同漫游纸上记。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养生的秘籍哦。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应该都有不同的养生保健之道，但是呢，也不妨哦，参照着其他人的这一些好的做法，说不定呢，可以让自己的寿命延长之外呢，也更加的快乐了。所以呢，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由文津社所出版的《长寿俱乐部：客家村百岁阿公阿婆的12个养生智慧》。在今天单元当中呢，邀请到的就是作者涂月华，月华姐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子荣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月华。
月华姐本身是出生在哪里的客家人呢？
我是苗栗的客家人。
苗栗是吗？
苗栗，哎，你会耶？
这个
哇，苗栗，
对啊，因为苗栗的客家庄或者是像新竹这两个地区，是在台湾的客家算是大宗地区了吧？
嗯，对，客家人比较集中居住的地方，新竹跟客家在北部啦，
对，
这两个县市比较多。
嗯，所以客家庄大概生活到几岁年纪呢？
15岁上台北之前都住在苗栗，然后呢我后来才知道，就是我原来其实在山县跟海县都有生活的经验
哦，
但是后来啦，我后来才知道外公家那边是被归类成海县的客家人
哦，
那我涂家这一边是山县的客家，所以难怪我觉得两边有一点点不一样，
讲话的就是语调对不对，口音也不太一样。
那倒还好，就是都是讲四线腔，但是生活的内容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一边是务农的家庭，一边是跟政治跟商业有关的家庭，两个的背景不全然相同，所以生活内容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这样子呢，就可以交杂出了是更丰富的生活体验。
这点我倒觉得很幸福。
对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在小的时候的生长过程，对于一个人的发育成长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哦，没错，这个其实我相当感谢我我的祖母哈，祖母她非常用心的照顾我们。那个时候我成长的那个代刚好就是遇到我们村子里头的青壮年大量的外移的那个年代。
对，
我小学一年级我有寄学一年，寄读一年的时候我们一年级还有两个班，大概有将近100个人，
哇，
多100多，可是到了我正式念一年级的时候，有学籍的时候下一个班，一个班当中呢，等到我升二年级的时候，
对，
剩下18个人。
怎么会突然从100多个到18个，也太夸张了吧？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是台湾的工业起飞的时候，就很多工厂啊，在桃园之类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放弃了农作到工厂，所以在那个年代就很多小孩像我这样子，我们称为隔代教养。
对，
但是我的隔代教养我是觉得是很幸福啦，因为爷爷奶奶对我们的照顾是无微不至，而且我后来长大之后到了台北之后，我就意识到说，哦，原来我的身体我的健康是奶奶这样给我的，是因为她给我吃的东西，然后呢她对我生活上的叮咛，或者是说我就在生活里面看到他们的生活，学到的所谓的直接的生活教育给我带来的影响，我恍然大悟。恍然大悟，尤其是写这本书的时候，
对，
我那时候一直在整理，在整理过程当中我就一条一条的找出一些我们用网络很快嘛，找出一些可以佐证的东西来写的时候，我忽然间对我奶奶跟爷爷的感谢，又倍增了N倍。
对啊，其实这样子的这个生活经验可能是很多人没有的，像是我自己也是算是生长在都市的孩子，就是每天都跟水泥玩。没有了，但是真的就是没有那种可以脚踏实地的感觉，然后还有在生活当中很风光明媚的感受，那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子没有的体会。但是呢，我觉得您把这本书籍写出来也可以让大家来参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不是客家族群，但是呢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呢描述到的就是在这些的客家村当中如何养生保健之外呢，也可以创造一个快乐的环境，让他们真的是延年益寿。
对，我觉得心情的快乐是很重要的。这本书那个时候其实它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没有办法被写出来，就是那时候这一本书编是管仁健管大哥，我讲一个有趣的那个过程给大家笑一下，就是我其实是一个算有孤僻的人，所以如果有人要加我脸书啦，在早期的时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你，我不想要 家这一些，我觉得人际关系简单一点好。后来呢，有一天我就发现有一个人一直要加我脸书，我就把他拒绝。然后呢，那段时间呢，我的手机里头一直有一个电话一直找我，那我陌生来电我也是不接，反正他接到诈骗浪费时间，
我也是
也不接。然后呢，我就一直挂掉。但有一天我突然想说，不对啊，如果是诈骗，为什么号码都一样？这个人应该是有事情要来找我，一定是即时通了我才。后来我接起来之后呢，这个管人见管大哥，他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跟我讲了一堆话。原来是问问看我能不能写这本书。我说那不然好，那我们就见面聊。
对，
后来我们见面聊完之后呢，我觉得有难度。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找作者找到第六年，已经是第七年了。
哦，
他说他对找不到，他说没有人要写。他找过很多文史工作者啦、教授啦、老师啦、记者，诸如此类，都没有人要写。那后来找到我的时候，当然我也不敢接，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都不敢写，我是不是有这个本事，我自己很怀疑。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之后，管大哥他很积极，他很快就把给我，他把合约寄给我之后呢，我就心里想，这个合约签下去是要负责的，那我到底行不行啊？那我就那时候住在竹北，然后呢，我就拿着那个合约，我就心里想，我现在去买菜，我来想一下，那我就到了邮局，我就问了我隔壁一个老婆婆，我就说阿婆，这附近有没有那种90几岁还很健康的老人家，我想去采访他们。他就很开心说有，他就随便手比了一下就说那边就一堆。你知道我忽然间有了信心，我就心想那既然我找到人问的话，那我就当下我就把身上带了印章嘛，我就把合约签一签然后寄回去，然后我就开始我的采访。我就开始去，后来就经历一些困难就把这本书完成。
对，
刚开始真的很难，因为你没有头绪，是因为你采访的每一个老人家他们都给你同样的答案，那个答案都你听了你都会觉得说啊，天哪，你要怎么抓重点，就是比方说你去问他说阿婆你都吃什么，他就说哦，我有什么吃什么啊，
就这样
没了。他们也没他们也没办法具体的告诉你他们到底吃了什么。
是啦，
那一个月后我就跑去问管大哥，管大哥我可能写不出来。然后管大哥就说那你去问他们坐月子吃什么好了。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去问阿婆那坐月子你吃什么。那个阿婆就看着我很疑惑的说我们那个年代哪有坐什么月子，生完我们就夏天了。哇，这个
哇
怎么
马上据点呢？
对吗？真的马上去点。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我又继续去市场走，突然间真的是醒过来，我懂了什么叫做有什么吃什么，就他们跟着四季吃。
对，
他们就是这个地方的风土，他这个时候产出什么跟我们人是呼应的，我们跟自然是一体的。那如果你到了其他的国家，那边的风土是那个样子，那所以跟着那边的风土吃，就等于是跟着四季当地的风土吃东西。我懂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一个客家妇女早期，甚至我觉得其他族群应该也有相同的情况，就是都有自己的菜园。
对，
那他们菜园是没有所谓的温室，也没有所谓的环控。
对啊，
好，他们就是季节给他们什么就吃什么。那一年如果天灾了，某一个东西收成不好，他们就吃有收成的。他们就是跟着大自然，那是一个呼应。
对，
好，我们现在人很努力的去克服这个，
真的，
我们不呼应了，我们不跟大自然合作了，然后我们所谓的克服了自然，去种出一些跟我们这风土太符合的东西。然后呢，我们用了很多所谓科学的方法，它是化学农药，它是化学肥料，其实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
对，
但是当你跟着季节没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气候对了，它就长得很好了，你不用特别的去弄什么。或者是当你要帮他除草啊什么的，基本的当然是要。
对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从这边开始，我就开始开窍。然后就找出了12个大规则。
对，
就开始一路找大规则。
而且这些规则其实看起来也很简单，都是生活的事情，每一个都是生活，但是你要真的一般尤其是都市人要落实，有时候真的还不简单。
讲到都市生活，真的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其中提到跟着太阳早睡早起。
真的
我们是有窗帘的，城市里面我们用窗帘隔绝了我们跟外面的世界，
而且我们没有鸡
我们不但没有鸡，而且我们还有电灯。
对啊，
小时候呢，我们在山上啊，我奶奶房间就只有一个5烛光。
天哪，好传统哦。
对，一直到他去世，那个五烛光还是在那里。然后所以其实对我奶奶来讲，我每次回到山上家的时候，我一定跟奶奶一起睡嘛，因为我们就是睡榻榻米。奶奶呢，她不管是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她说4点多就起来了。然后你就会听到厨房有声音，然后你就闻到柴火的味道，然后闻到早餐的香气。
对，
然后呢，我从小就喜欢坐在灶前面去闻那个味道，因为我真的觉得好香，
很疗愈哈。
对对对对对，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好疗愈。然后其实你还想睡觉，可是你就。像我的话，我就是4、5岁、5、6岁，我就喜欢坐在灶那边。奶奶就会跟我说：“啊，你现在帮我加一根竹子，你现在帮我加一根橘子汁，或者是你现在帮我加一根龙眼木之类的。”它其实都有不同的温度，然后不同的时间的长度，然后呢，它会用以料理不同的菜，因为那是不同的火力。
哇，
比方说他炒菜是、
哦、
对，很好玩。
啊、
所以我现在会野炊，是、哦、我说我会野炊，我到山里头我没提、嗯、我知道这个木头它可以烧多久，然后呢它够不够干，然后呢龙眼木就是那种是可以来烧比较时间比较长、
啊、
用来蒸锅什么、炒菜就是一定是竹子。
对啊，这些都是生活的智慧，
很好玩。
对啊，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加了不同的木头会有不同的时间。
对对对对，这个就很好玩，就是但是我们现在就是瓦斯嘛，
对啊，
瓦斯大家都不会去想这件事情了、那我们跟自然又有一点距离，虽然说天然气也是从自然界出来的，可是就会有个距离了。那所以你刚刚讲说我们到都市里面，我们没有鸡，除了没有鸡以外，我们还没有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在都市里面你要跟着太阳一起早睡早起，然后你还要拒绝的是网络跟电视的诱惑。
对，
那太难，
很难。对啊，比方说我们年轻人现在很多的大哥大姐们手机也滑的嘞，对对，
所以我现在你知道，其实我现在住在山上，我很高兴我现在住在山上。我一去的时候就是没有电视的，然后我也告诉我的朋友说，我们不要装电视，我们所有的讯息都是从网络。然后呢，我们摒除假消息之外，我们努力的把我们的力气跟阅读的时间集中在一个正确的资讯上面去做学习。我觉得的话，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是有帮助的。那时间到了8、9点就去睡。
真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对，然后我5、6点我就会醒过来。其实有时候我更早，我们家那边有一只紫啸鸫，或者是好几只，我不知道，听说那是很难看到的啸鸟。然后每次它叫的时候，我就知道大概3点多快4点了。
哇，
对，然后我就会起来，我就醒过来。然后但我会有时候会有点赖床，然后起来我就做一点事，我觉得那样很好。然后我觉得自己这样子接地气啦，然后又跟着，就只要做到跟太阳时间作息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身体好一半。
哇，
比在城市里头好了一半。
这个真的是一般人真的很难很难很难去做到的事情。
拒绝诱惑，
真的
拒绝熬夜的诱惑，
而且要练习，对不对？
一方面要练习，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有其他的配合啦。
对，
比方说以前我们早期在农村，其实插爆了那个时候大家都睡了嘛，然后你白天要农作也会累。
也是，也是，
对对，
大量体力劳动。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很多在城市里头难以想象的。而且以前我们在农村是必须自己准备食物，
对，
我们的食物并不是经由购买，所以那我们就会自己种，
对，
然后吃自己种的，然后吃自己种的有个好处就是，我记得以前父母还在的时候，我有时候从台北回去，然后他就奶奶就会采他菜园的菜给我，然后奶奶有些话我现在听起来我终于能够明白是为什么，他就会说这个你带上去台北啊，台北买不到。我一看哈，就不就是菜笋跟高丽菜吗？台北很多啊。啊，你知道台北为什么买不到？因为台北都是惯性农法。
也是。
是啊，那我们山上的风土，然后奶奶种的，它是一点化肥跟一点农药都没有用的。等到他去世我才了解，有点太慢。有点太慢，但是我自己后来慢慢学菜，就是吃自己种的东西，然后跟着季节，然后不强求，不强求，有努力哦，但是不强求不是不努力，努力但是不强求。然后那年的天后如果真的让什么盛产就多吃一点，那年的天后如果让什么减量，那我就少吃一点或者是不吃，这样也可以省荷包。
对，其实这件事情呢，不 质只是哦，这很节省而已。其实在这个养生保健的方式上面，其实长辈朋友们真的非常的富有智慧，长期这样子一个耕耘和实践下来，真的让自己的身体健康、心情的愉悦上面带来了非常正面的帮助。到底在长寿的俱乐部当中还有哪些的秘密还有故事呢？休息一下，我先听个音乐，待会儿呢再持续跟大家分享。
是开始欣赏吃月，爱喝红酒，但是不太爱聊天，然后不习过年，记得起好久以前，讨厌像麻烦事情，偶尔会失眠。是不是常常在怀念快不快乐，只在一念之间，杂七杂八的恩怨，一笔勾销的信念，放宽心看待这个世界。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路上的妹妹都不看我一眼。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再也看不见那人鱼线。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跑个几公里也能叫苦连连。真的是老了老了老了，孩子们总说我爱碎念。是不是常常在怀念快不快乐，只在一念，杂七杂八的恩怨，一笔勾销的信念，放宽心看待这个世界。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路上的妹妹都不看我一眼。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再也看不见那人鱼线。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跑个几公里也能到苦连天。真的是老了老了老了，孩子们总说我爱碎念。人生总有风风雨雨等着我们经历，用力生活，吞下所有酸甜。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远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最近都没运动，身体好紧绷。
阿内袂使哦，每日运动3分钟，
大家运动够健康。
您现在收听的是早安大家长，
持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柔。在今天单元跟大家分享这一本长寿俱乐部，是作者月华姐来到了非常多的客家庄之后，来研究到这些长者们的智慧还有生活的经验哦。像是刚才讲到的顺应着时序来种菜自己煮这件事情，其实我自己也蛮有感觉的。像是子荣自己家里面有种菜，我的父母亲他们也乐于在他们的小农田当中呢跟其他人的来做交流，然后还有换菜这个动作。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人情的方法。我在这个客家庄当中应该也是这样啊。
嗯，对，其实像我们每一户人家都女主人都有，就是说我们都会有自己的地嘛。那其中有一块地是自己的菜园。嗯、早期我们有所谓轮主的文化，就是说、哦、每个妇女要负责煮家里20-30个人吃的东西。嗯、那你要从你的菜园里头把东西弄出来哦。嗯、然后呢，我一直很想要研究这个轮主的文化，嗯、就是说他如何在好几个菜园当中去让这个妇人煮完之后呢，他、嗯、的菜园有足够的时间重新长出菜来。
对呀、啊，
我觉得是生活科学。嗯、你永远不知道老祖先是怎么去计算出这一个
要轮什么样的频率啊？
对对对对对对，
多大的面积？
哎，对对对，这个真的，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然后，而且呢，后来我就发现说，好，假设他们在轮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再科学，可能都会有点误差嘛。
嗯、也是，
那你就会发现他们把自己的作物拿来腌起来，或者是拿来做凉拌，或者是晒干，或自己储存种子。我们都知道孟山都的事情，他控制种子，他试图去控制机改的作物或干嘛。以前没有这个问题，以前你就是这个菜园里头你种的菜你就留下来种，然后你下一季时间到了该播种的时候你就去种它。我们吃的东西以前是跟自然是这么友善的呼应着，我们当然会健康啊。这些老人家们当然不会有问题啊，
嗯，
好的不得了，而且又好吃，
真的。而且就是吃的东西哦，真的是越天然的，我们越难追求到了，在这样的时代之下。
对啊，说到这个，我觉得以前那个我们上家啊，还有一个特色，
嗯、
就是我们猪跟鸡都是自己家里养的。
哇，这一点也不太容易耶，
这现在很难，因为尤其是猪，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法规的规定啊什么的。但是对我来讲啦，我觉得如果真的家里的环境许可的话，现在有很多农法也可以让养猪是没有味道的，就是一些、一些菌的做法。我也遇到过好多朋友的农场是真的都没有味道。
嗯、
然后重点是在于猪吃什么。
对，
那有对有一些科技养猪，他会告诉你说一些小配方怎么样。那我觉得 OK， 反正社会在进步。但是早期我们这些老的老人们，他吃的东西是自己家养的。
嗯、
那个时候的猪，人家都说吃喷哦、嗯 oh, ，no， 不、
哦、
不吃猪
吗？
你去想一个，你去想一件事情。人家说客家人很节俭，
对呀、啊。
好，人家说客家人很节俭，客家人怎么可能有很多厨余？
哦，也是、欸。
好，是不是我们东西就是吃多少煮多少？我们怎么可能煮很多吃不完，然后丢给猪、
哦、
？No，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哎、欸，
过程中你会浪费水，你会浪费火、哦。不，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就是另外会去种地瓜叶
哦，
地瓜，
嗯，
还有构树叶。给猪吃这些东西，猪是吃这些的，
嗯、
但是构树叶是营养不太够，它是吃得饱，但是猪可能不会长得很快，要长很快，像地瓜跟地瓜叶，然后鸡也是一样，鸡就吃那些我们多的菜叶子啊什么的，
嗯、
都吃那些，然后你再吃他们的肉，不是干净的不得了吗？
嗯，
可不可以吃肉？可以啊，可不可以吃什么？可以啊，都可以，只要它是干净的。
对啊，哇，原来哦，不是吃厨余啊，
不是，可是现在的猪吃厨余，因为我们现在厨余太多了。
对对，
我觉得大家也是尽量就吃多少煮多少，因为政府可能要开始禁止厨余养猪了嘛。我很多牧场的朋友，他们其实都已经开始在计划怎么样，让厨余影响他们的比率，
降低。
对，因为 他们也很辛苦，坦白说也很辛苦。那他们如果有厨余的这部分的话，事实上是降低他们的饲养的成本的。嗯、但是如果假设今天厨余不能养猪了，然后呢，这40%-50%含水量非常高的厨余进到焚化炉，它会影响焚化炉的寿命。
也是。
那我们可能很快的会需要改新的焚化炉。那对任何一个地方的居民来讲都不乐见、嗯、所以呢其实默默又讲回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呢真的是丰衣足食啊，
对，
那我们也吃的比以前多，那我们的食材品质没有以前好。如果回归到爷爷奶奶他们以前的生活的那种品质里面的话，大家都会很健康。
对，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希望的是大家能够意识到说回到那种状况你就不用一直跑医院了。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哦，真的大家都追求的就是健康，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健康了。 对不对？
对。
但是你要如何健康呢？其实当然除了从我们一般的日常的生活保健之外，我觉得真的汲取别人这些先人的智慧非常的重要。
没错，而且呢我已经实践的有好多好多，就是跟着就是爷爷奶奶在实践的，就是我的食材跟料理我都用比较天然的，我几乎不吃加工的东西了、嗯、尤其是我一直都不喜欢塑胶嘛，然后我只要看到塑胶包装我就没有买它、嗯、所以变成说久了之后呢、嗯、那些加工的东西离我很远。
也是、
欸、就是离我很远。所以呢这些也是爷爷奶奶，就是从我前面几本书写作的过程，从爷爷奶奶到不是过日子那本书，我就发现说哦，其实天然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相当重要、嗯、然后其实还有一点，那个时候我写的时候还有一个章节让我非常痛苦、
嗯、
那个痛苦就是这些老人家们他们不吃沙拉油，
不吃沙拉油
他们不吃沙拉油。那时候去采访的时候我简直头好痛哦，因为那个时候、嗯、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机缘巧合。
对，
我那时候写这个章节的时候，他们每个老人家跟我说他们吃猪油，
嗯，
然后我就在想，对啊，爷爷奶奶他们都是买那个猪油回来
自己炸，
对，自己炸，那怎么办呢？因为我相信子荣你也是，就是你所受到的营养学各方面教育是告诉你不要吃动物油、
动物脂肪，对。
但是呢，其实你知道吗？如果说今天假设不管是什么脂肪，
嗯。
如果它有经过化学的处理，
对，
基本上它就已经脱离天然
了。嗯，也是、啊、
对对，我们讲的是化学、嗯、不是物理油，不是什么榨茶油、榨橄榄油、嗯、不是这样子的东西、嗯、是所谓的物理上的处理、
嗯、
那后来我就在想说没关系，我就很认真上网去找可以佐证我的，结果呢我只有找到一则、
嗯、
我想说怎么办，没关系，后来我很努力的想我们还吃茶油，
对，
所以我又找到茶油是比橄榄油更好的东方橄榄油，然后我就把茶油跟猪油跟我们小时候我们家有用花生，自己种花生榨火油、哦、那我就把这三个写进去，写完之后我心里头好担心哦，我心想、嗯、糟糕了，我现在被采访，如果人家问到这个，如果找了一个医生来打我脸、嗯、我一定会哑口无言、嗯、可是你知道11月的时候这本书出版，
嗯，
我这书才刚出版，
嗯，
台湾就爆发了史上最大的油安问题。
对，
结果我反而因为我写了茶油、猪油跟火油、嗯、上了好几次电视去告诉人家天然油脂的好处。
对，因为那次油品事件真的影响太大太大太广太广了。
对，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尽可能，其实猪油的话我觉得也要看猪饲养的方式、嗯、
对，
好，如果说你饲养的方式它本身你给它吃的东西不对的话、嗯、我也不是很赞成大家这么做，
原物料就不好了。
对对对，我觉得重点还是在原物料。对，子荣讲的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你从源头那边是没有问题的。你当然猪油、鸡油、茶油、鹅油、嗯、或者是火油那都没有问题啊。你如果源头有问题，你榨出来的花生油也有可能有问题。
对，说的也是。
是啊，你如果那个苦茶籽有问题、嗯、你榨出来的茶油也是有问题。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你知道这一些东西原料的来源，
嗯，
哎，然后对后续的处理减少化学的过程，化学的制程。
对啊，像那时候的油品事件之后，大家真的都回归了，像是我们最原始，我不管是我们客家或者是我们闽南人，也都是用的像是猪油。像我妈妈其实一直以来啦，她都会自己榨猪油、
哦。
对啊，而且那个香味真的就不一样了，我真心觉得。
讲到这个，我一个朋友有一次来我们家吃了一个爆的那个四破鱼，他、嗯、就说你这个是我妈妈煮菜的味道，可是我怎么煮都煮不出来。嗯、我说你没有用猪油。
哦哦，
我就给对他说他都用沙拉油没错，我说你只要用猪油、嗯、那一切都 OK，
味道就回来了。对，原来地方在这里啊，
就这么简单，就是那个东西而已、嗯、我也是啊，我找我奶奶的味道找了很久，在台北所有的食材都对，所有的程序都对、嗯、回去一而再再而三确认都对、嗯、味道就是不对、
嗯、
后来我终于懂了， 我的食材的来源本身就不是奶奶那个来源，他、
哦、
的萝卜是他自己种的、嗯、然后呢米当然是买的，但是他知道怎样怎样挑，我不知道，我是个新手在当年。后来当我知道了之后，我所有的味道我很快找回来、
嗯、
原来我要挑对地方去拿到正确的食材，
嗯，
所以就都没有问题，
对，
吃进去的还是跟我们一辈子的、
嗯、
这整本书里面其实讲的都是吃进去跟我们一辈子，但是我让大家去反思我们吃进去的东西跟我们地之间的关系。
嗯，真的哦、嗯、这件事情不太简单，因为吃得好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质量上面的好，不是说哇这一餐花了多少钱然后吃到了什么山珍海味的食物，而是我们现在我们要追求就是吃得越单纯越天然越纯粹的越好。
对对对，
对、啊、
而且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嗯，我们刚刚讲到城市里头的困难，城市里头倒是有一件事很简单、
嗯、
那就是像子龙你家里有地可以种菜，那 OK 没有问题，种一些高山塔、啊嗯、紫苏啊，
有
还有对对对都种这些，其实这些东西对健康都很好、嗯、它其实都是对于抗癌的部分就有很大的功效。很多人说东传西传这个那些奇怪的养生知识，我觉得就忽略它吧只要大自然给你的东西基本上它都一定有它的意义的、哦、你就去吃它是没有关系。那如果说家里不像我们那么幸运有地方种，我们就用盆栽啊。
对啊，
我们最起码可以种用盆栽，那些盆栽养这些香气植物都不困难。
对，
还有那种真的厨余的话，一部分把它转化成堆
肥。
对啊，就直接家里就可以有个小菜园啦。
嗯，
然后你料理的时候也很方便，而且又我要讲又省钱。
对啊，而且其实哦，像这些不管是九层塔或者这些，其实都还蛮好栽种的，对不对？
是是，
就很好生长。
它算是好生长，但是我也曾经种死过，但我是植物杀手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自来水可能要放一段时间、
哦、
把它绿，
对对 对,
对,
对, 对，
让它绿挥发掉、嗯、再用它。我那时候植物跟着我真的好可怜，刚开始的时候、
嗯、
现在比较幸福，我现在都种得起来，他们都可以活得很好、
嗯、对，这其实就是古老的智慧。所以呢大家可以接触到绿色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养的绿色的东西也很棒、嗯、
对,
对，
没错没错，还有人在养苔藓、嗯、有没有？
对啊，
那也是绿的，我那看了、啊、我心想说哎，这个东西要养哦，我来试试看。
对啊，其实真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而且呢也进而哦带动了我们身体好的方向和发展。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列出了是12个的方向给大家，那看大家可以做到多少就做多少，对不对？
尽力而为。
对啊，因为在我们的可能生活环境还有附近的条件不一定是在书籍当中的这些客家村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他们这些近百岁或百岁人瑞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呢我们可以尽量呢朝这个方向去做了。
没错，
对啊，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一些的长寿的秘诀是有兴趣的话呢，就分享这本书籍给大家，是由文津社所出版的长寿俱乐部。在今天单元当中呢就要到的是作者月华姐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啊，谢谢子荣，听众朋友祝大家长命百岁健康到老。
请问书下的阿婆问福者暖用半夜人也先来树下锄了叶下，看叶树山高在高。请问路的阿公啊，问福者暖用半夜。路过人也先来屋度锄了叶下，泡叶比娘茶在高。山沟那一条路，大雄那一条路，山沟那一条路，转一呀一条路，山沟那一条路。
天的早安大家长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其实呢，常常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的养生保健的秘诀，但是其实啦，真的要做到了跟别人一模一样，其实真的不管是时间啊或者是条件上面，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的。不过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这一些的长者们不同的一些智慧，或者是呢自己可以在生活当中运用落实到的地方。总之呢，多多少少一点点的调整，或者是学习别人好的一个经验，就可以让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更有帮助了。而在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最后一个阶段，也来送上一首好听的音乐，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分享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同一频道 FM1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有一位年老的船长，他行过五洲四洋，他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个美丽的天堂，四季如春，鸟语花香，人们都有爱和香，稻谷芬芳，雨下满望，人世间喜气洋洋。为了寻找那个地方，我离开我的家乡，到那个地方，我寻遍五洲四洋，走遍了遥远的地方，不见美丽的天堂。四季如春，鸟语花香，人们都有爱和香，稻谷芬芳，雨下满望，人世间喜气洋洋。原来那美丽的天堂就是我居住的地方，
寻遍五洲四洋。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 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